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5月24号，公元2009年7月16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印度斯提比县访问，返抵达拉萨拉；瑞士下议院议长将会晤达赖喇嘛；世委会称并没有向达赖喇嘛致函呼吁给予支援；人权组织大赦国际谴责中国注销援藏律师执照；德国专设单位监控中国间谍。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印度喜马希尔邦斯提比县的三个区为期6天的访问后，于今天16号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拉萨拉。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应印度卡扎萨迦派寺院的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上周四9号早上乘直升机抵达位于印度北部斯比提县卡扎地区，受到上万名僧俗民众的热情迎接。当天，达赖喇嘛为卡扎地区新建的寺院金堂大殿进行开光加持。从10号到12号，达赖喇嘛在卡扎林珠曲郭岭寺院向来自印度、尼泊尔、美国、以色列等地的约3万名信众讲授萨迦班哲达根根宁波所著的佛教经典离寺丹著，并先后传授了在家居士戒和四臂观世音灌顶等。达赖喇嘛在传法时开示信众要认真领悟和实践佛法教义，培养菩提心，为所有有情众生早日脱离苦海而进行祈祷，以及多做利他善事。达赖喇嘛还出席了由萨迦林珠曲郭岭寺和喜马拉雅宗教管理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主题为萨迦班哲达对宗教事业的贡献学者研讨会。达赖喇嘛在研讨会开幕仪式上高度赞扬了萨迦派独特的哲学理论和思维方式，以及对佛法事业的贡献。达赖喇嘛在离开林珠曲郭岭寺之前，还为该寺新建的八宝佛塔和一金堂进行开光加持，并呼吁斯比提民众在继承传统宗教文化的同时，加强学习现代知识与提高环保意识。上周日12号，达赖喇嘛抵达距离卡扎约30公里处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张格尔扎西曲林展开访问，并亲切会晤当地普通民众，对他们的生活状况、农作物收成以及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水资源短缺等问题上表达深切关注。本周13号，达赖喇嘛在张格尔扎西曲林寺院中向上千名信众介绍佛教最基本的理论知识。当天下午抵达这次北印度访问行程最后一站达波寺。应达波寺赛贡仁波切的祈愿，达赖喇嘛于本周二在达波寺参访该寺古老的罗钦经堂后，为新建的十轮佛塔进行了开光加持，随后向信众传授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所著的佛教经典著作《缘起赞》，并接受有当地僧俗民众联合供奉的永州长寿佛事仪轨。当天下午，达赖喇嘛还访问了有赛贡仁波切创建的达波赛贡学校，并向400多名师生发表演说时呼吁学生要加强学习各类文化知识，共同建立美好家园。达赖喇嘛还建议赛贡学校教科书中新增设佛教哲学与辩经科目。有关达赖喇嘛此次访问行程方面，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秘书长全面仁增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
要什么去你们中国人给在家汉山要其他中村你有没有别的你的其他搞不是吧，那台湾也有人要什么去考察去讲完控制别的别的家家那边他们家家感谢秘书长的当然谢谢搞不好。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印度北部喜马歇尔邦斯比提县的三个区展开的为期6天的访问非常圆满。当地民众拜见达赖喇嘛时多双手合十进行祈祷，很多激动落泪，表现出无比喜悦与敬仰。达赖喇嘛在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热情迎接与高度崇拜。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 达赖喇嘛即将赴欧洲、波兰、德国和瑞士三国进行访问，届时还将会晤瑞士联邦下议院议长。新闻网站瑞士信息引述瑞士外交部官员话报道说，瑞士联邦下议院议长西蒙内西阔蒂西将在达赖喇嘛8月4号到5号间访问洛桑的行程中接待他。报道指出，瑞士联邦政府已经决定对达赖喇嘛的到访不举行正式接待。对此，欧洲重要人权组织受威胁民族协会批评说，瑞士政府屈服于中共政府的压力，但是瑞士外交部否认了人权组织的这项指控。报道同时指出，瑞士联邦委员会的个别阁员仍有可能与达赖喇嘛举行非正式会晤。在访问瑞士之前，本月底达赖喇嘛还将对波兰和德国进行访问。据达赖喇嘛官方网消息，本月28号达赖喇嘛将在波兰华沙大学以教育的价值和宇宙的责任为主题向师生发表演说。本月30号和31号将在德国法兰克福向信众传授佛法，包括讲述修辞中篇。8月1号和2号间，达赖喇嘛将在德国法兰克福同部分科学家和政治名人参加主题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意向、同一个心的座谈会。二号还将以生活的艺术为主题发表演说。八月四号，达赖喇嘛将在瑞士洛桑城市向信众讲述宗喀巴大师所著的《圣道三要》。5号还将接受欧洲流亡藏人供奉的永驻长寿佛事仪轨，随后还将就促进世界和平方面发表演说。波兰首都华沙市议会于今年5月28号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向达赖喇嘛颁发荣誉市民称号。华沙市议会宣布，华沙具有悠久的历史，华沙市议会有道义、权利和责任对追求西藏自由和主宣的达赖喇嘛表达尊敬。达赖喇嘛本月底在访问波兰期间将接受这一荣誉市民称号。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近来互联网上传出设在美国的东土尔其斯坦组织世界维吾尔大会致函达赖喇嘛办公室，呼吁支持维吾尔人的斗争，中国媒体也对此大做文章，但世卫会发言人则表示并没有向达赖喇嘛致函。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也向本台证实并没有收到任何来自世卫会的呼吁信。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据台湾中央社、中共环球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维吾尔裔美国人协会秘书长阿里塞托夫代表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卡德尔在本周二致函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办公室，恳求给予协助和支援。报道指出，在这封由达赖喇嘛办公室转出的信中说，藏人和维吾尔人多是中国殖民主义受害者，因此所有中共残暴镇压下的受害者应该团结起来，使他们的呼声更大更强烈。该信同时希望能结合其他西藏流亡组织、社团和支持者共同参与东土尔其斯坦的抗争活动。有关于是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声援西藏组织联络员苏纳桑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一报道完全不属实。他说，这封以热比亚·卡德尔的名义发给各界的信中所提供的网址是假的，而且其中维吾尔和美国人的英文拼写也是错的。苏纳王蒙表示，针对这一报道，西藏流亡政府方面通过与国际各声援西藏组织取得联系获知，国际支持西藏网联络员登机紧命，直接打电话给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维吾尔裔美国协会秘书长阿里塞托夫，询问他是否代表热比亚致信给达赖喇嘛办公室时，阿里塞托夫一口否认，声称从没有向达赖喇嘛办公室 发出这类信。从这点可以明确证实，这是一封造假的信件。本台昨天采访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发言人登兹达老师也证实，从未收到任何来自市委会有关呼吁给予协助和支援的信件。针对新疆抗议活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三八号特别发表一份声明，对近日来的东土耳其斯坦局势表示深感痛心和关切，并呼吁中国政府处理新疆事件要保持克制。达赖喇嘛表示，将会对所有在事件中死难的人士家属和其他同遭苦难的人士进行祈祷。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曾经表态愿意为去年西藏抗议者提供法律援助的北京律师江天勇，在今年的考核中被中共当局注销资格。对此，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发表声明提出谴责。据英国 BBC 报道，国际大赦在声明中说，中国只剩下少数律师敢于冒险代表遭受侵权的受害人。声明接着表示，当局进一步打压维权律师，不但严重打击了这些法律专业人员，也打击了中国的人权运动。律师江天勇和李方平曾经为西藏甘孜州高僧普布次仁仁波切做过辩护律师。北京司法局则在新网上表示，李和平等53名律师在2009年北京市律师事务所年度考核和律师年度职业考核中没有进行北京市律师协会会员登记，因此根据司法部律师职业管理办法第23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北京市司法局决定注销张姓泰等53名律师的律师职业证书。北京市司法局还对24名当地注册的律师发出不再延续律师注册登记的通知。收到通知的律师包括知名维权律师李和平、李雄兵等人。北京司法局先前发出通知，要求当地注册律师慎重接受新疆案件的委托代理。江天勇在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表示，北京司法局的做法是要当地律师不敢承接有关新疆的案件。李雄兵则表示，北京市司法局发出这样的通知将为能够执业的律师带来很大的恐惧和威胁。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德国日前专门设立一个中国单位来监控在德国日益猖獗的中国间谍。下面请听德籍的详细报道。
据台湾自由时报引述德国权威周刊《明镜》的最新报道指出，德国情治单位联邦宪法保护局已经专门成立一个中国单位来监控在德国活跃的中国间谍。这些间谍在台湾独立、西藏议题等世界上特别活跃，并以大使馆工作的名义到处搜集情报。自由时报驻欧记者的调查显示，几乎各大德国公司的中国员工都因为类似举动而受到上级注意，像是德国南部某西门茨总部的门房就曾在夜间当下数次企图单独进入公司内部的中国员工。某中级主管甚至对记者表示，连一张垃圾桶里的文件都可能被剪出来复印后传输出去。这些举动已严重破坏中国籍工作人员的信用度。明镜报道引述情治圈内消息指出，目前在德国约有20到50名中国情报员，平常低调无声，但一旦涉及中国最敏感的台湾、西藏、新疆、法轮功、名誉等议题就立刻活跃起来。报道举出相关例证，包括一名慕尼黑领事馆的中国外交官多次非法搜集海外维吾尔人的情报，被抓到数次后，德方已酝酿拒发签证。另外一名在光学公司蔡司工作的中国官员，不但长期与中国大使馆的情报人员联系，还因尝试搜集机密的科技而入侵公司的内部网络。德国南部大学的一名中国学者也定期在周末将机密镀膜技术文件传去中国。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罗。